27章
27。
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拿走我的就是我的仇敌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叛敌扑倒，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，我的心也不害怕，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我亦仍旧安稳。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因为我遭遇患难，他必暗暗地保守我，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，将我高举在磐石上。现在我得以昂首，高过四面的仇敌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，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。耶和华呀，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，求你垂听，并求你怜悯我，应允我。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，那时我心向你说，耶和华呀，你的面我正要寻求，不要向我掩面，不要发怒，驱赶仆人。你向来是帮助我的，救我的神啊，不要丢掉我，也不要离弃我。我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必收留我。耶和华呀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因我仇敌的缘故，引导我走平坦的路。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，随其所愿，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。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就早已上胆了。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坚固你的心。我再说，要等候耶和华。
这一段诗里面有很多很出名的话，而且是特别特别美好的话，对吧？这个当然你可以用在主耶稣的这个受审啊，他们妄作见证啊，是不是？但是在旧约里面，这个可能是在什么时候、什么环境之下写的这首诗，有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可以让我们猜一下？猜一下，这前来吃我肉的时候，这是谁呀？还有刀兵兴起，你看看，然后他被暗暗的保守，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，他讲的很形象。
保罗，不是，我为什么要说保罗？
超越时空，
被追杀的，
他被扫罗追杀是吧？哪一次追杀？
对，扫罗追过他好多次，他在隐秘处嘛，就是追到洞里的那一次。
追到洞里的时候，他追到洞里，他怎么会讲到他帐幕的隐秘处呢？
哦，帐幕的隐秘处。
Yeah， 他还在里面欢然献祭，他得以昂首啊，所谓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，就是说实际上你并没有脱离四面的仇敌，你只有脑袋比他们还高，就是这样，这就像把你的灵魂举到神面前一样的事儿。
这不是你写的那个诗歌吗？是你写的吗？
啊，那是写给陆家的，陆家结婚了，写给他就
是。我很喜欢这首诗歌。
这没办法，他这个结婚的时候就知道将来有征战了，所以写的是一首征战的歌。拯救的脚，
陆家肯定知道是什么时候。
陆家知道，陆家知道。撒母耳记上第19章18节，他跑到拉玛来见撒母耳，对吧？哎，这段很精彩，给我念念。
大卫逃避来到拉玛见撒母耳，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述说了一遍。他和撒母耳就往拉约去居住。有人告诉扫罗说，大卫在拉玛的拉约，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。去的人见有一般先知都受感说话，撒母耳站在其中监管他们。打发去的人也受圣灵感动说话。有人将这事告诉扫罗，他又打发人去。他们也受感说话， 扫罗第三次打发人前，他们也受感说话，然后扫罗自己往拉玛去，到了西谷的大井，问人说，撒母耳和大卫在哪里呢？有人说在拉玛的拿约，他就往拉玛的拿约去，神的灵也感动他，一面走一面说话，直到拉玛的拿约，他就脱了衣服，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，一昼一夜露体躺卧。因此有句俗语说，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？
这一段在大卫的生平里面有什么重要性呢？你就想想看，大卫见了撒母耳几次，第一次当然是他放羊的时候，撒母耳去高他，对吧？以后还没有机会见了，以后啊，圣经所记的就是这一次。那这一次直到撒母耳死，大卫有没有再见他？没有诶。那这一次的经历，你从大卫的角度来讲，这个可神奇了，对吧？这是什么啊？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，军兵安营来攻击我的时候，我的心也不害怕。你第一次害怕，第二次就不怕，第三次更不怕。兴起刀兵来攻击我，我仍旧安稳。可是这个安稳是怎么回事的？怎么回事的安稳呢？是神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，高举在磐石上，扫罗根本就没办法近他的身。这撒母耳在那一祷告，你看看这不得了啊！大卫可是开了眼界了，这个叫什么？耶和华的殿，耶和华荣耀的居所啊！这件事情他一辈子忘不了，这个叫做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面求问，因为他知道这个太特别了，而且这个殿呢，还不是一个人手所造的，根本就没有形体的东西，这个就成了他一生的方向啊！所以弟兄姐妹啊，要是主连续我们，我们能够在哪怕只有一次，你真的在聚会里边，或者在别的场合里边，或者在自己祷告的时候，你能够经历到那个主的荣耀，够你用一辈子。我跟你说，你一定要受感动啊！我们现在一个很可惜的事情，就是弟兄姐妹周周聚会，但是很少在聚会里面受到感动。没有这个感动，你就不晓得什么叫做啊耶和华的荣耀，什么叫做耶和华的磐石，什么叫做昂首高过众仇敌啊。啊，所以这是一件值得祷告的事情，等候耶和华要壮胆。那求主怜悯我们呢？哦，你什么时候有一个像大卫这样的经历的时候，啊，够你用一辈子的。你不是每次为了聚会就好像过瘾一样，一定要什么圣灵浇灌、说方言？那，之所以那些人会追求这个，也是类似的，因为他觉得那个地方离主好近。可是那个不是给你去享受用的，这是一个征战，你明白吗？最容易经历到的地方还是在福音的工厂上。以前有个弟兄，他就说，我就送他到大学城去传福音。他去，我说你回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体会？他说有啊，他说站在台上好像站在云里面一样，他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。你只要经历到主的同在，你就会不害怕，你真的就会壮胆。好了，这里边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啊？交通，那这首诗写给谁的？从开头看，实际上他写给他自己的，明白吗？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他怕的时候，他就对自己这样讲：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对吧？因为他已经知道耶和华的信实，他这第一次逃难是他第一次逃难。神就让他经历到以后的所有的经历，没像这一次这么荣耀，因为这一次的荣耀那是从撒母耳那里来的，是老先知他见识到这个比他撒哥利亚那个能力要大太多了。那他很出名的话就是，我若不信在什么地方啊，在活人之地得见 耶和华的恩惠。他不是说你死了以后到天上去，所谓活人之地就是现在，不要怕啊！神真的仍然是一个独行其事、行神迹的神。你要是太过分的去与扫罗作对，与他的军兵作对啊，你就看不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别人也看不见了啊。所以这几句是要背起来的。他又来了，他在这样困难里面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对吧？他固然是求拯救啊，可是他里面总是少不了，他要走到神的旨意里边。你就再看一篇啦，28篇。
耶和华呀，我要求告你，我的磐石啊，不要向我缄默。倘若你向我闭口，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。我呼求你，向你至圣所举手的时候，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，不要把我和恶人并作孽的一同除掉。他们与邻舍说和平话，心里却是奸恶。愿你按着他们所做的，并他们所行的恶事待他们。愿你照着他们手所做的待他们，将他们所应得的报应加给他们。他们既然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和他手所做的，他就必毁坏他们，不建立他们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盾牌，我心里依靠他，就得帮助，所以我心中欢乐，我必用诗歌颂赞他。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，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。求你拯救你的百姓，赐福给你的产业，牧养他们，扶持他们，直到永远。
这也是很短的一篇诗啊，这里面有没有新约直接的引用啊？好像也是没有。那这篇诗有什么特别呢？这篇诗里面比较清楚的一个主题是什么？还有哪一些话是特别好用的，特别跟我们有关系的？这诗篇像这种的东西怎么念法呢？其实你就是你要用听的也可以，中文也听，英语也听，听个5-6遍你就知道了大概怎么回事。和前面来说呢还是一样的，你看他这里面他告诉我们怎么看这个世界以及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，像第3节啊到第5节是吧，他们与邻舍说和平话，这个所谓的和平话呢就是说 they try to make peace 啊 speak peace， 可是他们的 mischief in their hearts。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以色列和这个哈马斯整天说要弹劾的嘛，就这东西。但当他看见这个事情，他知道神有一个目的啊，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恶人，这么多作孽的事情。你看加州刚刚通过一个法案，学校呢已经不可以把小孩子啊在学校里边，要是说我现在我是个男生，我要说我是个女生，不准把这个事情告诉家长。你看看天下还有这种事。但是这些恶人，这些作孽的，在大卫看着他们之所以会这么猖狂，就是干什么？神要审判他。他们既然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和他所做的，他就必毁坏他们，不建立他。这些恶人的恶事，神是容许他们啊越变越坏，为了要定他们的罪。这是神一定要做的事情，他并没有直接的去对付他，他只是非常注意保守自己，不与他们同伙，仍然是诗篇第一篇所做的。因为神要审判人，他一定是有证据的。最后神是按着他们所做的，他们所行的恶事，要待他们，要他们所应得的报应就加给了他们。所以这个艾滋病刚刚出来的时候，很多人讲，哎呀，这个就是同性恋在自己身上得了妄为应得的报应啊，反正这样讲的人就被人家批斗。那你说有没有错啊？ 这病的开头真的是这样吗？没得好说的。现在有一种叫做猴痘，猴痘是什么 ？Monkeypox， 猴痘怎么传染的？
也是那个同性恋的那个。
对对对对。
传染的呀，嗯。
都是同性恋传染的，对。你硬把一个男人变女人，女人变男人，你让他们去搞，出不了几年他们一定后悔了。那个事情，那个仗不是我们去打，对吧？当然你有投票的机会，你有反对的机会，你尽管去就是。可是你不要把这种事情升级到好像一个属灵的战争。不不不，社会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教会的属灵战争已经打败了。这个事情我们要明白，我们对他们也要心存怜悯。但是如果他们到了一个不回头的地步，是属于耶和华的，耶和华就是要让他们留他们在罪里面，要定他们的罪。你看索多玛、俄摩拉，对吧？耶和华要几次查看呢？他要查看，查看的时候要把这些人留在作孽里边啊！这种事情不是我去为耶和华征战，不是我去把自己变成一个啊太平天国的正义之师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弄了半天了，你的福音也别传了。因为耶和华是他保障的，他百姓的保障，是百姓的力量，是他受膏者的保障。那教会要持守自己的纯正，我们的主要功能不会变的，一定是把福音传给他们。福音得到了，人的生命就被改变。没有福音，你硬去跟他从立法上、从政治上、从投票上较力，你反而很可能在社会的眼中、普遍老百姓的眼中失掉了基督徒的见证。他们看不懂我们到底是什么，我们成了他们眼中自居高傲的法利赛人。神固然要审判这些事情，可是我们必须对他们心存怜悯，因为审判他们的不是我们，我们的责任传福音给他们。我已经说了，他很喜欢用这个直到永远来做他诗篇的结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真的是这么看的。在他的眼睛里，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，一种是耶和华的产业啊，耶和华我们怎么跟他同行，他会怎么带我。还有一种呢，是作恶的人，像别的做法，不但这里找不到，新约里面也找不到。我们读圣经呢，就要明白圣经里面这些事情都是让我们学习的啊。有没有弟兄姐妹特别喜欢里面的哪一句话呀？
就那句人家诗歌里老用不是他每一首都可以唱歌的，果然。
那他当然本来就是歌嘛。
我觉得挺解气的，这张读起来。
哎，对对对，第四节。
就我们通常不会这么去祷告，你知道吗？你有点不敢，你觉得哎，我这样子祷告会不会有点
解气的？对呀、
啊。太那个了啊。但
是那你觉得终于公平
了，就觉得哎呀，
你就说神就等我们这样祷告，你按着他们所做的病，他们所行的恶事带他们，
哎、啊，
爽啊，很爽啊，对不对？
爽、
啊，还要报应他们，就是报应这种词，你肯定祷告里从来不出现。
但是这种事情真的
好这样说呀、
啊，可以这么祷告。你也可以再加上几句，就求神怜悯他们，引导他们悔改，求神管教他们，对不对？都可以的。因为这种事非管教不行的，太荒唐了。重要的是来到神的面前祷告。可是第一节很形象，倘若你向我闭口，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。他很会说，他在神的面前话可多了。其实这个答案是清清楚楚，他们既然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和他手所造的，他就必毁坏他们，不建立他们。他真的是把这些人留在罪里面，留在过犯里面。神怜悯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比他们好，而完全就是神的怜悯。所以我们更要小心。
对，就还是一样，他的大卫的祷告的语气都是非常坚定的，
因为他明白
神的祷告就是如果。
对对对，
如果你帮助，
因为他已经看清楚了这是怎么回事，所以他不会去打那个错误的战争。一个勇敢的士兵最悲哀的是去打错战场，可是现在这样的事情真多，
那叫白白牺牲。嗯，
你非但白白牺牲，让福音受亏损。那我们还有时间再看一章，好不好？
童子啊，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。归给耶和华，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 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。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，荣耀的神打雷，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，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，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，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，耶和华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，他也使之跳跃如牛犊，使黎巴嫩和西甸跳跃如野牛犊。耶和华的声音是火焰分叉，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，耶和华震动加迪斯的旷野，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，树木也脱落尽光，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。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坐为王，耶和华坐坐为王直到永远，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，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。
这个也很短啊，这个和前面的诗就完全不一样了，对吧？这首诗只有一个主题，就是什么？
耶和华，
耶和华，对，光听着耶和华，耶和华，
对，我就是不知道听了多少遍。
还有呢，耶和华的声音
是怎么样的？对，就是，
对，这个这首歌一定是什么大调的，是小调的？
大调的呀，
这肯定是大调的，
啊、肯定对呀、啊，而且是那种就是交响乐。
非常堂皇的，完全没有保留的。
声音发在水上。
就我们最喜欢的就是什么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耶和华。
哎呦，对那首歌，哎呦，唱到。
在这个灵感从哪来的？
你是说大卫的灵感啊？
对啊，第十节这个这句话从哪来的？
创世纪里。
对嘛？对嘛？他一讲出来，你看了也明白说，说啊，因为大卫就虽然逃了很多难呢。但是没有这个没遇见发大水啊，只有讲到说约旦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候，大卫的勇士啊怎么样过了河去啊，其他什么叫做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，他读创世就会读出这种东西来，你看看有意思吧。结局是什么呢？坐着为王直到永远的结局是什么？
必赐力量，
对啦，
给他百姓，必赐平安的福，
赐福给他的百姓，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。
就他不是坐在那里不干，
他有他的心意，在一切的事情上，大卫在一切的事情上，他看见神后面的目的是干什么。当他看见那个的时候，他就哎有把握了，他就开始写诗了，你知道？
对，跟他的百姓是有关系的。他就是法则在第十一节。
所谓耶和华的声音，当然就是耶和华的话。他能够看见，他看见这个神的审判最终的结局，他都看得很清楚，而且是好像在一个很荣耀的意象里面看见的。
就这种话，就是你要怎么样祷告出来？他的声音使火焰分叉，画面感，各种多功能，对吧？就是他又有画面，又有声音，然后又有动作，就什么都有。
四滴的，
哎，对吧？这是多少滴的一个东西？
重要的问题就是说，我们是不是活在一个耶和华这样做工的时代，弟兄姐妹？
我们是活在耶和华，
你确定是吧？
对呀、啊
嗯，
天天打雷一下。
从这个属灵的状态，从这个整个的环境来讲、嗯，我们是不是活在一个耶和华要行大事的时代？这跟我们讲的这个主快来是有类似的地方，可是也有不一样的地方，大家还记得吗？耶和华在一天之内一夜之内把全世界的教会啊机关啊学校啊、
嗯、
电影院音乐厅全都给你关了、
嗯、
哇好厉害、
嗯、
他关了干什么？他现在又把中国的整个的福音的门给关了、
嗯、
所以我们现在回头看，从这个最早出来的那一批，那么到六四前后出来的那些人，这么多国内的人信主，那是耶和华要做大事。可是在那个以前你就要开始做工了，你那个以前的做工你等着看着，你要不然你赶不上，你来不及的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一阵子说停就停了，急进了一些年。现在呢，哎，加上国内的整个的状况这么紧张，那你要是有这首诗在心里面了，你就知道，因为这首诗是不管面前到底怎么回事，这首诗里的耶和华呢是 创世纪的耶和华，也是出埃及记的耶和华。什么叫做加底斯的旷野啊？那是什么时候？在哪里出现这个加底斯？加底斯有些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过？他不会无缘无故提出这个地方啊。那地方是旷野，可是加底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
有一个井，
井是谁的井啊？
反正创世纪里出现了，
那是夏甲的井。
夏甲的井，
你一个去看就知道了。以后他们在加底斯争闹啊，没有水啊。
哦，对，然后就要争了。
是啊，哎呀，
民数记里面加底斯开始吵了。
全会众从加底斯到荷尔山，
嗯，
他都讲了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。但这所有的历史加起来，他说什么？他说加底斯巴尼亚打发你们的先祖去窥探那地。
嗯，
以色列失败的地方，
嗯，
对不对？所以你就知道了，大卫写诗跟杜甫一样，都是有典故的，
是有典故的。
哦，不是没有典故的，他不会随便讲的了。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，哎呦呦！
啊、哦，就是震动了他们失败的地、那个。
人可以失败，神没有失败的。
嗯，
人不管怎么失败，神仍然往前行。这个叫做大水泛滥的时候，耶和华坐着为王。啊，人虽然是失信的，神仍然是可信的。像这种话都是真的从圣经里面读出来的东西，所以你要站定了，一定要站在神的这边，要明白神的心意，这是好重要啊。所以这首诗啊，啊，他一开头他就讲了神的众子啊，所以从这里是为什么叫做神，他称他的百姓为谁呀、啊？神的众子。是指着我们而言，从开头神就称我们为他的儿子。那主耶稣来当然可以说自己是神的儿子，他也真是神的儿子。但是一句难解的话是哪一句呢？什么叫做以圣洁为装饰，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？这什么意思啊？这英语是怎么翻的？这个圣洁的装饰
In the beauty of holiness.
Yeah, 这个字有意思啊。你是不是以为 holiness 是一种 beauty？
嗯，
会不会觉得圣洁是一种极大的美丽？那就是要在这样的美丽里边，才有所谓的敬拜耶和华。因为敬拜这个字可以说是今天被滥用的最厉害的一个字，对不对？我们来主日就叫做敬拜耶和华，你来了就叫做敬拜。那真的是这样吗？主耶稣说，心灵和诚实，也可以说用你的灵和真理，在真理里边，这里说是在圣洁里边，这个叫做当得的荣耀归给他。我们必须在圣洁里面，那这个圣洁尤其是什么？想着什么圣洁？他为什么说是一个装饰呢？你也可以说它是披在我们身上，这当然是指着主耶稣而言的嘛。穿白衣与我同行，这是启示录里面说的。所以这些话很丰富啊，跟新约很多的地方都对得起来。不妨多思想思想。好了，我们这个看了蛮多的今天啊。